出街前文。那么卢日春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，而借以身相许，张作霖起誓发愿，我绝不忘恩，回到赵家庙马上派人把你们兄妹接去，我们举行婚礼，你们呢也有了安排，我的心就放下了。可是张作霖在这正住着，田小凤、汤二虎领人找来了，一下把张作霖找着了。哎呦，急坏了，你哪儿去了？行了，叫王凤平又把你抓回去了。张作霖把经过讲一遍，可没敢提卢玉春这事儿，一则怕丢人，二一则田小凤在旁边站着呢，敢说吗？就这么的回到赵家庙了。三天之后，张作霖伤也彻底的好了，派人去接这兄妹二人。结果接人的人一看，傻眼了，兄妹原来住的那个院已经被大火烧尽，一片瓦砾，兄妹二人踪迹不见，只好回去向张作霖复命。张作霖不相信，亲自领人又看了一看，真那么回事。张作霖放声大哭，觉得对不起这兄妹，你们哪儿去了？看那意思遭劫了，对不住王凤平已经察知是他们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，对我他没有办法，对这兄妹二人下了毒手了。可是经过打探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如果兄妹二人被捕入狱，他能知道，一点消息也没有。就这么这个线就断了，兄妹二人上哪儿去了？正像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，后来王凤平经过侦探，这才知道有兄妹二人在柳河沟救了张作霖，领人来抓这兄妹了。这兄妹耳朵挺长，闻风跑了。王凤平怒气不息，放一大火把他们房子烧了。兄妹二人找张作霖不敢找，心说这官面出动军队，咱要去了不等于飞蛾奔火，自己找死吗？就这样兄妹逃荒，从奉天逃到吉林，离了郑家屯不远有个于家堡子，他们就逃到于家堡子。兄妹二人住在起火的小店里头，要饭来什么都干的。后来呢卖苦力，哥哥呢给人家打零活，他呢给人家浆洗缝做，又给人家当保姆，什么苦什么罪都遭了。后来这个于家堡子有个老头叫于本善，外号是于善人，说老头不算太老，也就五十左右岁了。哎，这人心地良善，把兄妹二人给收留了。于善人呢就有一个老儿子叫于真，就是刚才咱说这十六七岁这小伙子于真嘛，历史名人嘛，在国民军做过北京卫戍司令官的，那也是赫赫的有名上将。那么将来有机会咱再详细交代。这于善人呢一开始雇了他们兄妹，日久天长发现呢这两个非常好，处的跟一家人一样，就收卢玉春做了干女儿，收玉明做了干儿子，整天在看着这个于真，俨然就成了一家人了。他们兄妹二人也不敢说姓卢了，就改姓于。后来又迁居到金宝屯这儿来住来了，也有几间房子， 打成皮货为生，要讲的生活还可以吧。哪知道近两年来蒙匪作乱，这蒙匪太缺德，就是红胡子都骑着马梳着来了，跟一阵狂风一样，杀人越货，奸污妇女，是无所不为，所到之地把地皮都得刮一尺。人们要听着蒙匪来了，简直脑仁都疼，腿快的都跑了。蒙匪走了之后再回来，这些年就这么混着。说这话也就是前两个月的事儿，深秋季也，蒙匪又来了，为首的头子叫折登巴巴尔，简称叫折登巴尔，和这家可厉害。到这话进了金宝村，又开始烧杀抢掠，拐带妇女，什么事儿都干。就这样把老余家人吓坏了，听说蒙匪进了金宝村了，卢玉春还有他哥哥玉明拉着于真钻到地窖里去了，老头没来得及躲进去，蒙匪就进了屋了。听说他是力负先犯，等卢玉春他们在地窖里出来之后，发现天黑了，蒙匪已经走了。可进屋一看，哎，老于头、老于太太、仆人、仆妇、婆子、老妈，16、17口全被人给杀了。屋里的东西除了笨重点儿外，几乎一点没剩，都被蒙匪给抢走了。他哥哥就这个黑虎卢玉明啊，没见过这个，真是惨不忍睹，惨叫了一声，疯了。这就说什么吓疯了，神经错乱。你说这卢玉春急坏了，跟于真摁着他，他都摁住了，过两天他又好了。他们掉着眼泪把尸体掩埋了，把家收拾干净，还得勉强在这度日，要不上哪儿去呀、啊？天一天比天冷了。早了之后，这个卢玉明这病就算坐下了，平常像好人一样，还动不动就犯病，也许猫把他吓着，也许狗把他吓着，无缘无故的神经就错乱，一旦犯了病上摇街跑，什么事都干，这疯子嘛失去理智了。今天正赶上吉日，集上人也多，他来了高兴劲儿，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跑出来放火来了，着了着了着了，就是他喊的。他要不这么折腾，张作霖还发现不了这兄妹二人。这卢玉春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张作霖眼泪也掉起来。哎，玉春啊，老实说，自从你们兄妹二人不见面了，我心都碎了，我一直念念不忘。卢玉春就问你什么时候当的师长？哎，这一年多了，真是谢天谢地，想不到你出息的这样。
可不是，脱了贼皮换了官衣，哎，连升了多少级才混到了今天。
玉春呐、啊，你高兴不？
当然高兴，可是我
别哭，别哭啊，玉春呐、啊，我姓张的就是这样，说话算数，十几年前说的话至今我没忘，我也不能反悔。如果玉春你乐意，你就是我的二夫人，
我们马上举行婚礼。
你看这张子林是真重感情，玉春激动的不得了。没想到张作霖不忘前行啊，凭他的身份和地位娶什么媳妇没有，车拉船载，那么自己现在落到这个地步，张作霖主动能提出这个要求来，怎么能不感人呢？玉春扎到张作霖怀里也哭上了。哎，正高兴的时候，他二虎窜了进来，他刚得了报告，挑起门帘进屋一看，他二虎就愣住了，有心推出去，没那个必要。他跟张作霖也不分彼此了，假装没看见，把脸一甩，噔。张作霖赶紧把手松开，卢玉春扫了个大红脸。张作霖说：“玉春呐，里屋也闲着，你到屋里先休息休息。”“
好吧。”“我那兄弟于真，快可怜的，全家人都死了。虽然不是我的亲兄弟，胜似亲兄弟，求师长要格外关照。”“
没说的。”“你兄弟就是我兄弟，那还有说的吗？我指定安排你们姐弟俩的都带礼物得走，省得说话这么碍事。”
他们姐弟两个人进了礼物之后，把门关上不提。张作霖把身子正了正：“你找我有事儿？”他二虎一看屋没人了，把眼珠子瞪圆了：“有事儿，当然有事儿了。我老爸子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不是这个人，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啥呀？”“
哎，你还真动了感情，我跟你还哭了，鼻子都还红的。
这娘们是谁呀？怎的？刚才我听你糊里八度的。我以前那可是师长，这可前线呢。你要这么办，首先违反军纪，到时候军心散了。”“我可没法归了。”“
哎呀，我家二哥呀，我怎么跟你解释？你吵吵什么？你知道他是谁？
他谁呀？
你忘了？他不就是当年新民府劫法场，我闯重围，马票柳河沟，我受了重伤了。我让兄妹二人把我给救了。你见我那会儿，我还给你直言过，我说没这兄妹，我就命保不住了。这不是那个卢玉春吗？”“
哎呀，想起来，想起来。”
二虎拍了拍大黑脑袋：“对，有这么长，
真是他，那还错得了吗？我这事怎么这么巧，在哪遇上的？
在金宝屯，我打算给大家买点皮货，巧遇玉春。
他怎么挪到这儿来了？是这么回事？”
张作霖呢，还得详细跟他解释。最后二虎拉把椅子坐下来：“我老大子，你别觉得你是师长了，对不对？关着门，咱们还是哥们儿。有什么我得问你点什么。我说你搂搂抱抱的像话，你打算干什么？”“
二哥，刚才我对玉春说了，我说话得算数啊。人家以身相许，我不能对不起人家，我打算娶她。”“
娶什么？做你的二夫人？”“
对。”“
那不行。”没想到二虎冒出这么一句。
张作霖一皱眉：“二哥，为什么不行？”“
我说不行，就是不行。”“
我老大子，我问你，你要娶了卢玉春，你把田小凤置于何处？啊？
你们家那点事我是最清楚的。
你跟小凤妹妹怎么说的？你说叫她排行，说是你的原配夫人不在了，续弦的时候头一个是陈小凤，现在保持兄妹之情。田小凤我那大妹子信守诺言呢，到现在不嫁给唐人，为啥？不就等着你了吗？现在我那弟妹奄奄一息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有今儿个没明儿个，给你扔下仨孩子，他也要完呐。当然了，你正在青春鼎盛之时，能说不娶媳妇吗？那没人拦着，但分娶谁？你要娶田小凤，那咱没说的。你要想娶卢丽坤，那不行。那田小凤要知道这事儿，非跟你玩命不可。你怎么对卢玉春说话信守诺言，怎么对田小凤就不行呢？将来田小凤要指着鼻子尖质问你，你怎么解释？
二哥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是知道田小凤是我的干妹子，对我不错，确实我许过这个愿，但是那无非是搪塞而已。我能跟他结婚吗？那是我磕头的妹子，我要娶我的妹子，我岂不被人指我的脊梁骨吗？和小凤执意不嫁旁人，那是他的事儿。再又说回来，我跟卢玉春有约在先的，我们睡了觉了。我如果说我话不算数的话，我张作霖成什么人？二虎气得直不露脑袋，反正这事我想不通。正说着，孙烈臣、郑翠萍、袁金凯陆续都进了屋了，也不知道他们俩人在这吵是什么玩意儿呢。张作霖还来得正好，都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今天不是军事会议啊，咱们探讨探讨我家庭的事儿。大伙儿都听这事儿了，也想问个究竟，所以才来的。一会儿凑了十来个，张作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，孙烈臣说：“师长啊，你这么做不算不对，应该这样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能言而无信啊。论私论公，这个事儿我都双手赞成。”他胡咧大嘴一笑，我告诉你，孙烈臣，孙大哥，我现在发现你这人就会顺情说好话，老大的说什么你都说对。我看你别的出息没有，刘须你倒长进了。孙烈臣苦笑一下，我兄弟你说话损点，这玩意叫刘须吗？拿你来说，你跟田大丫子结婚了，你跟人家睡完觉了，许了愿了，到了时候你不要人家了，怎么解释？你能干得出来吗？当然我干不出来了，可是我那没有等着排号的，要有排号的也不一定。他老干的就没有排号的吗？将来田小凤知道了、怎么办？你说。要撕裂成一讲，真是那么回事。问张作霖，兄弟，那小凤那门你怎么解释？最好别闹矛盾。咱也不说叫他进美进帅，但是呢也别叫他出岔头。小凤心如烈火呀，等了你十多年了，一旦听说你娶了卢玉春，他都得气疯了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。兄弟，你也不能不考虑。
张哥，您把脚一跺，
行，
别说了。小凤那方面由我安排。今天呢，咱们哥几个坐在一起了，我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了。我只要求在座的各位出了保密，再展示一下这个事儿，千万别让我妹子田小凤知道。你们能做到不？大家说那还有说的？当然不能叫他知道。好，我谢谢各位啊。我的意思是，现在没时间结婚，他可以随军跟着咱们走，另居别室，找俩女的服侍他，他够苦的了，让他享享福。你们看什么地方好呢？先暂时租几间房让他住下，一旦解了通辽和白城的之围，咱们打了胜仗，马上我们举行婚礼，生米做熟了饭了。就是我小凤妹妹再不答应，也没办法了，哪怕我给她跪着，给她磕响头呢，我也要求她别生我的气。我相信我妹子通情达理，我把前因后果好好跟她讲一讲，她一定能够原谅我的。大伙儿听，我们没说同意，同意，到时候我们替你一块说好话。就是这个，就这位，这你得好好答对答对。大伙对他二虎不放心，张作霖哭穷给他二虎跪下，因为这私事儿，二哥能原谅兄弟不？兄弟给你跪下了，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，千万别把这个事儿给我张扬出去。二哥行不行？
行，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
好吧，老大的，其实我替你着想，我怕你到时候作乱，可你绝对有把握，我算干什么吃的，对不对呢？倒霉的时候害的只不过是田小凤，到时候他要不挑理，那不当然更好了吗？就这么的，张作霖全答对好了。您记住这茬啊，他胡嘴是这么说的，心跟嘴是两回事。什么叫守口如瓶？后来他倒也把这事给捅漏了。还有一段书叫田小凤提双枪大闹喜堂，